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呢，哈，就是有佛法正之见的，还会有错误吗？老师接下来就要说明一些，就是在印度当时的一些情况了，哈。原来印度的三摩波底一词，它的意思是等智。什么叫等智？就平等能智。这个三摩波底本来是指禅定的心境，就平等能智。啊，另外我们看一下那个注脚啊，我们刚才是说那依持要依持心，对吗？然后第二个就是注意境界啊，注意境界，必须受持境界十善等，身口有良善良的德行，如果行业不端正，修定会就会招魔浊邪。而成就定力也一定是邪定，结果成为魔王眷属，自害害人。所以我们是佛法是宗教，宗教是佛法是宗教，承认有五趣六道的，五趣六道。所以会如果行业不端正，修定就会招魔浊邪，会哦。我们的心啊，如果不清净，就会招感哦，招感相应的。世间也一样嘛，世间还是这样嘛。你看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吗？你是什么样的，你就会招感相应的人。这很合理啊，依着缘起法来说是非常非常合理，一样哦。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招感哦。我们本来说人跟人之间什么一样，我们跟鬼道之间也会哦，跟其他道之间的、啊，你看有些人啊，就很容易去看到鬼啊。一般说那八字轻的人，对吗？就比较容易，八字重啊，不是一般啊，小时候都这样说，八字重的人就看，比较看不到，对吗？类似这些啊，我们不管外人、世间人怎么去解释它，但是我们佛法是承认有六道五趣的，每一道之间有它。有他就是人跟人之间会相通的，对吗？六道之间也会有，尤其啊那个，尤其跟我们人啊会有关系的啦。不是导师在佛法概论不是第三章有一张图表嘛？导师用五趣嘛，中间是人，对吗？啊，两旁呢，两旁就是恶鬼跟旁生嘛。恶鬼跟旁生是住在我们这个空间哦，我们这个空间呢、啊，可以看到的是什么？畜生都看得到嘛，旁生就是恶鬼，也是在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哦。恶鬼就鬼道也是在，所以我们常会说哈、啊，有鬼屋啊，晚上碰到鬼啊，确实啊，我们有时候有没有说那个看错的？有啦，当然有看错的，但是有没有没有看错的？有没有看错的、哦？就是鬼啊，也是就是生活在跟我们同一个空间嘛、啊。但是鬼是比较晚上会出来是吗？白天他是鬼道嘛，黑。那、啊、我们的佛弟子啊，我们佛弟子啊，你看三宝最吉祥对吗？三宝是最吉祥。那、啊、我们是佛弟子呢，我们亲近三宝，所以不要害怕。我们小时候家里哈，那个如果父母亲很有权势的哈，那小孩子就有底气，对吗？那我们既然是佛弟子哈，就想到我们是佛弟子，三宝最吉祥是吗？其实就不用害怕，不用害怕，三宝是最吉祥的嘛。那我们自己也要渐渐不要害怕，对吗？啊，但是我们不能永远靠三宝嘛，就好像小孩子不能够永远靠他的父母亲做他的靠山嘛。那小孩子也要在父母亲的那个的靠山之下哦，就是在护佑之下呢，小孩子自己要成长嘛。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三宝最吉祥，在三宝的护念之下呢，我们自己也要渐渐变成什么？吉祥的人，可以信赖的人、啊、 啊，这样的时候我们那个哈，那个戒守的好是吗？这样我们就其实戒守的好的时候就不用害怕，就不用害怕。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光天化日之下，宵小宵之于无形，对吗？其实只要我们不做亏心事，内心不要那个好，不要那个好，做了一些让我们身心非常热闹的事情，我们只要住境界，我们身心就不会去追悔懊恼，身心就安定，鬼神都会尊重。尤其学习佛法，尤其学习佛法，有佛法的义理在的时候，会不一样的了。否则啊，很容易招魔着邪。你看有些，你看好、哦、像那个鬼神附身啊，有些很容易就让鬼神附身了，对吗？但是有些就不容易，对吗？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啦，就是佛弟子真正，如果说哈，我们真正是相信三宝，真正的打从内心的相信三宝，鬼神都要尊重，对于三宝啊，鬼神都要尊重，不骗各位的啦。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打从内心的恭敬三宝，打从就是真正的感受到自己是在三宝当中学习佛法，然后学习佛法嘛，至少戒啊，我们不要故意的去犯害人，不要心存恶念。有时候我们无意当中呢，做了一些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无意当中，那过失不会太大，无意当中嘛。做了，而且在三宝当中无意做的那些，虽然有伤害到一些人，但是不会伤害非常大。而且我们愿意忏悔的话，不会造太大的恶业。这样的时候呢，就鬼神那个魔邪自然趋之，那个避之唯恐不及。就好像光天化日之下，宵小宵之于无形。啊，当然我们不是居高临下，不是好高高在上的咄咄逼人，不是啊，不是这样的。对于那些啊，我们一样从悲悯心，不是对立心，不是对抗哦，不是在对抗。我刚才说的这些哦，只是在说明我们不用心虚啊，作为佛弟子不用心虚。佛弟子三宝最吉祥，只要我们真的是依教奉行的，就不用害怕。但是这个好，不是说我们就要咄咄逼人、高高在上，不是这样的啦，不是这样。再说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反而一样啊，悯自他皆苦啊，悯自他皆苦。所以他纵然找上我们的吼，也要看到他的苦了，也要看到对方的苦。而且啊，那就会随缘消旧业哦，可能一些的那个哈、哦，就会在那边化掉，会化掉。嗯，这跟大家共勉啊。所以要依，平常就要依持住境界了，依持住境界啊，这样的话修定就最为了。不修定之前呢、啊，我们平常就要。依持住境界，尤其说到修定哦，定的时候，它就会去碰触到我们的内心深处了。我们平常的那个、啊、散乱心呐、啊，就像水很浊的时候啊，水的底下杂物我们看不清楚。一修定的时候啊，心就好像水啊，比较清了、啊，比较清楚啊。水底的杂物都现前， 又善恶熏发了。那时候我们自己，那时候就更要小心，所以还是要前方便先做好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回原文，就是刚才说到有佛法正之见的还会有错误吗？因为浅薄的道教徒都还知道邪正的，有佛法正之见的还会有错误吗？好，接下来导师要做一些说明的。然后印度的三摩波底，就是三摩波底是音译啊，它的意思呢就是等智。什么叫等智？就平等能智，指禅定的心境。那指禅定的心境。那什么叫做平等而智？我们翻到下一页，平等能智哦，印度人也称男女性交为三摩波底。啊，那个齁、哦、叫做什么等字呢？叫做本来三摩波底就是等字嘛。但是他称男女性交叫做雌雄等字。雌雄等字。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也有心意集中淫乐片身，类似于定心的境界。定心也是这样啊。定心是怎样？心意也是集中，而且哦，定乐也是片身的嘛，哈、哦，有身清安，心清安，是吗？清安乐对吗？性交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类似定心的现象。都是举一个例子，这正如宪法涅槃的外道。拍拍吃饱了肚子说这就是涅槃一样。然后你看什么叫涅槃？涅槃就是苦气而安乐嘛，涅槃就是苦的止息地嘛。而那个宪法涅槃的外道就认为吃饱肚子饱，那个肚子饿了是一种苦嘛，肚子吃饱了它一种饿了嘛，而拍拍吃饱了肚子说这就是涅槃。所以呢，这就好像男女性交雌雄等制，他就认为这个就是一种定见了，对吗？想得定又舍不得欲乐，所以从三摩波底的智意当中有意无意的杂糅起来，这才修精炼气，在色身及淫意上用功而不觉得误入歧途了，这真是可悲可悯。关于这一段呢、啊，我引的注脚引了一段文，这是在《华严经》第三册“修定破折号修心”，修定破折号到修心了、啊、修定修心以什么唯心秘密圣。我引了当中的第八节的一段文，就是无上一切是佛德本具论。无上一切就是无上密嘛，无上密。依佛法来说，意界乐，意界乐当中是以淫意乐为最乐的。那色界定乐呢？色界定乐当中是以三禅的妙乐为最乐的了，但是这个都不是解脱乐。你看到我们一般在形容世间，在形容世间最快乐、最快乐的，一般都是用三禅乐来形容世间最乐的。但是这些呢，哈，淫逸乐、三禅妙乐都不是解脱乐。秘密大圣从男女和合当中修得不变的大乐，可以说是欲乐与定乐的统一，发展出佛法所没有的大乐。你看哦，他们啊，藏传啊，他们这样说，汉传啊，正空性没有大乐。藏传的正空性而来的大乐是什么大乐呢？ 就是引以为道的大乐，男女双修的大乐。纵然啊，黄教啊，宗喀巴的黄教啊，他是用没有实体名非，没有实体名非，他们用他们叫做字印，字印就是智慧的字，印要手印的印，叫做字印。什么叫字印？观想，观想的内容就是那一套呢。观想的内容就那一套了，他没有用实体名为，但是自印观想，观想的内容还是一样，就是那些内容啊，所以还是引以为道。其实啊，引以为道，他们要用实体名为才有真正他的力量啊。而且啊，你看到、哦、我们说异界天啊，异界天有六天，对吗？其实淫逸啊，异界天是越高的天啊，淫逸的力量是越来越小，对吗？但是啊，因为无上密要充分应用淫逸的力量啊，所以他颠倒过来说呢，颠倒过来说，他要应用淫逸的力量嘛，所以颠倒过来说呢，低级异界天的八部鬼神那个淫逸那力量，他要一样应用它呢，叫他颠倒过来说呢，而且他说正空性当中。汉传没有大乐，而他们正空性当中有大乐，就是那淫逸乐呢，男女交合的乐呢。纵然黄教啊，不是用实体名为，但是还是用字印啊，竟然是那样的大乐，正空性竟然是那样的大乐。你看呢、啊，淫逸为道的修天色身，竟然是佛色身的等流音了。佛的色身呐、啊，那是功德身，那是报身呢、啊。无量劫的极有极空的大悲心行所得来的功德报身呢，那样的庄严身竟然是，如果以黄教，如果以无上密，就是那个藏传的那个密教来说的话，你看，竟然是修引以为道的天色身，说是世尊呢。就是佛陀的色身的等流音，他们竟然这样沾沾自选，汉传没有，真荒谬，真是可悲可悯。我们看那黑体字，我先看一下，原始人类对于性行为是有神秘感的啦。为什么会有神秘感？因为从那里为什么一个新生命就出来？那神秘感呢？所以你以前的氏族社会对于你根呢、啊、就是那个性器官呢、啊、你根性器官、啊、印度人称为婆家的啦、啊、有神秘的敬畏感的。神秘的敬畏感。而那个文明进步啊就演化为哲理。道家也这样说，老子也这样说、啊、佛法出家众是修离欲犯贤的，然而在世尊时代，六师外道啊之一已经有宣说淫乐是无害的，而佛教也有比丘这样说到行淫逸是无障碍的，那就是淫逸不障碍不障道的恶见了。其实淫逸对于人来说是本能的，是从生理所引发的。所以啊，在世间啊，佛法当中啊，有正淫还有邪淫，在家众。出家众就没有什么叫做正淫邪淫，出家众是不淫嘛。但是在家众有正淫跟邪淫的区别啦齁。因为啊，淫逸本来就对人来讲是本能的啦齁。是生理所引发的，出家人中不能够以般若正观得解脱，求解脱先以意念的内心矛盾，然后在禅定中得到对立的统一，矛盾的统一哦。这可能早已潜留在部派佛教当中了，老师刮胡部派了。我已经留在佛教当中了，特别导致几人的论事嘛，就是 南传的七部论当中的论释，这样说到，方广部以为，为了悲悯供养佛，如男女同意可以行淫呢。北道部以为有在家阿罗汉，这都暗示了佛教内部的变化。秘密大圣是佛法的天化神化，理论如如来藏我自信清净心，以修法例如秘密传授、持咒、手印、护摩等，都是与印度教相类似。而印度教中有信力派密圣修男女合合的密法，公开流行在当时的环境里，也不算奇突了。西元五世纪初来中国传译《如来藏我经典》的谭无倩，也是一位，就是一位什么善男女交接之术的上师。好，所以看呢、啊，所以在佛法当中的那个演变呢、啊，我们自己要特别的留意，特别留意。你看呢、啊，现在在台湾呢、啊，在弘扬人间佛教，还是在显密严重，对吗？你看呢、啊，包括你看呢、啊，在达赖喇嘛，那他们一定会这样说嘛，哈、哦，要在某一个阶、某一个层级之上，才能够修淫欲为道嘛，哈、哦，才能修天色身。但是你看呢、啊，在某一个条件之下就可以啊。包括我们在台湾啊也很多嘛，也去问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也是这样回答，他就这样满意了呢，说修淫欲为道要某一个标、某一个条件之下、某些条件之下才可以去修了，也就这样接受他们的说法了，真荒谬。还是很有名的法师们呢，众戒律的很多的像有名的啊，真荒谬，好像在了某一种条件之下就可以去修那些了，竟然接受这样的说法。所以啊，各位啊，我们不要以为贼是很容易都认识的，我们随时都在认贼作父，我们不知道呢。而且啊，他们提出来那些条件呢、啊，真荒谬，真荒谬，不想说了。我要说的就是说，竟然说在某一个条件之下就可以去修那些，那是什么道理？你看哦，我们世间呐、啊，不要谈到宗教，世间就决然不可以。世间哦，世间的道德就决定不可以，那是邪见。但是，一到宗教呢，一到有哦，他是有修行人的。那时候呢，你看就垮掉了呢，就垮掉了呢。本来哦，在世间哦，完全有底气，那是邪见。但是，一到宗教，一到修行，好像就可以了呢，好像在某一种条件下就可以了呢。啊，所以啊，所以哦。后来啊，我觉得也不奇怪，我刚才说了不奇怪，还好有幸万幸闻识到印顺导师所说出来的佛法，真是万幸，在世间就讲万幸。他说佛法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开经记不是这样说，对我而言是无始来难遭遇的了，这我不是随便说的了。就凭我刚才讲的这些例子哦，不要说我以前说的更多的、哦、就凭这些啊就够了。所以啊，我们不要太轻易的就让我们哦的那个机会就溜掉哦，闻思佛法 文殊应顺导师所接着出来的法义啊，不要让它溜掉哦，不要入宝山空手而归哦。各位，空手而归或不空手而归，不是用你们的标准，至少要用我的标准来看，不要用受到佛法的标准，不要用受到应顺导师的标准，至少要用我的标准来看，有没有空手而归，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看。否则这些啊，如果我刚才说的这些啊都没有去通过来观察的话，就是入宝山空手而归。因为啊哪一天啊碰到的，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会做怎样的反应呢。所以哦，在这里还是跟很诚恳的很诚恳的跟大家共同的警觉警惕。各位啊，如果像这些啊泛泛的看过去啊，不会得到多深刻的证见啊。什么事情一来的时候做不了主的啦。我们随时随地要用这样的毅力来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的劣根性哦。劣根性不为过啦，无始来的劣根性。所以如果没有佛法的证见啊，那个地方是教化不了的啦，教化不了的。还好我们现在有学习到应顺导师所接着出来的法，而且善用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把它往好的方向去开展，往好的方向去开展，否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像类似这些啊，我感触越来越能够去非常的感慨。这就是我们要严格的督促我们自己，那法义一定要去，我们一定要受教，受他到他的教化，否则啊，看了那么多的修行人都栽在脑，在某一个阶段，所以证见之重要哦。不单单是深观，还有广显；不单单是缘起性，还有缘起相。我们缘起相也是不离开缘起性，也不离开缘起相的缘起性，要在缘起相去观察它的缘起性，对吗？也就是要依着世俗谛而入第一谛嘛。好，接下来我们再解释离五欲五盖。在因离的欲及恶不善法中，欲就是五欲，恶不善法就是五盖。接下来详释离五欲，五欲就是尽妙的色声香味触，这是能够诱惑人心贪着追求的物欲。修定的要向色心向内，所以必须离弃它。我们说修定要修心，是修哪一颗心呢？我们说修定就是要色心已尽，修心就是修第六意识。第六意识不是前五识哦。你看色声香味触都是向外认识的，对吗？所以意界啊，这叫意界嘛。意界我们的心啊永远是向外，因为五欲嘛，向外。男女意识是可以设在五欲当中，这是属于物欲的。所以修定修心是修第六意识那个心。譬如说我们要修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我们是不是因为佛像不清楚，我们就要先用眼根嘛去起佛像，对吗？ 但是在眼根起佛像，佛像起清楚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把眼睛闭上，眼睛闭上，否则啊，我们眼睛张开取佛像，它还是用眼视现前的，所以它还是在前五识一样。我们念佛啊，念佛啊，不是刚开始心很粗都要念出声音来吗？我们如果一直念出声音哦，耳朵专心声音的时候，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能够得定哦，因为那还是跟前五识相应的嘛。所以一样起佛像的时候，眼睛眼根起佛像看清楚之后，我们眼睛就要闭上，心上现起的那个佛像就是心，就在训练我们的第六意识的心。等到如果佛像又不明显的时候，我们眼睛张开看了一下，佛像就更明显，佛像更明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眼根也要再闭上，眼根闭上，心现起的那像，因为前五根啊，一根也能够起前五根所起的境界。而那时候修的心就是第六意识的心，那所以那个就在修定了。修定是修第六意识哦，一样刚开始心很粗，可以我们说念佛嘛，要口道耳道还有什么心道，对吗？口道就口念佛，耳道就口念佛那声音，我们那个耳朵也要听到，对吗？耳根嘛，那都跟前五识有关系。心道，什么叫心道？心道就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那心要道，要知道。而我们在心，所以我们不能够一直口念耳听呢。到了心比较安静的时候，就要默念了，对吗？默念，嘴巴不要，金刚念是嘴巴有动，但是没有出声。到最后呢，嘴巴也不要动，因为这嘴巴动又跟前五识会有关系。要默念，默念就是心念，就是第六意识，这样才有可能，才有可能哦，到定了。或者前五是相应的，就是那时候，或者只是五俱意识一心相续，有可能只是五俱意识，而不是定中意识。五俱意识还是一心相续，它还是没有成定哦，因为定中意识是独头意识，不是五俱意识。类似这些我们都把它厘清出来了。所以五欲啊，我们要修定，修定啊，因为定啊，那会修到色界定，根本定，所以要离五欲。为什么要离五欲呢？原因是在哪里我们都要知道，千千万万哦，不要哦，修成定乐与意乐的矛盾的统一，那就惨了，那就惨。好，所以对于五欲的境界，要怎样不受畏？我们不是有苦集灭道畏患离吗？就那畏了，不受畏，不受那个静妙的五欲乐，不为一时的满意的快感而惑乱。反而要看出他的过幻相，以种种的理论、种种的事实来喝着他，来喝着他。要看无意为怎样，伪善的暴徒、糖衣的毒药，如刀头的蜜。你看到、哦、刀头蜜，你一尝到蜜的时候，尝到甜头的时候，已经是割舌了。 所以种种的理论、种种的事实来呵责他。这样的呵责啊，不是假想观哦，是如实观哦，因为要有种种的理论、种种的事实来呵责他，用正见看无义为伪善的暴徒，糖衣的毒药如刀头的蜜，这不是假想观哦，这是如实观哦，确实是这样哦，这才能够不取尽妙相，不生染浊，染浊心不起，就名为离欲，就离五欲。特论男女欲了，这五欲所摄哈，在五欲当中，男女欲是最严重的，这是以触欲为主，色得色身香的意心，男女恩爱缠缚是极不容易处理的，多少人为了男女情爱引出无边罪恶、无边的苦痛，经中形容为啊，如紧紧的绳索，抚得你破皮破肉、断筋断骨，还不能够舍离，这是与定相反的。所以就是在家弟子如果想修习禅定，也非结淫欲不可，也要结欲啊，结不可。虽然在家的佛弟子有正淫，不能够邪淫，但是有正淫，那有正淫你要修习禅定，也非结淫欲不可。不是在经中啊，世中有这样的形容啊。如果啊，世间有那个两种，像那个第一个是淫欲乐嘛，如果有两种淫欲乐的话，哎呀，我们就别想出世间了。世中有这样的形容，而且啊，你看哦，老师对于那个贪嗔痴的形容，不是有那个。那个嗔是非常严重嘛，嗔重贪的过失是非常深，深到彻骨彻髓。你看，破皮破肉破筋破断筋断骨，还不能够舍离，所以出家众啊，断淫要断，半醒要断。但是啊，这个不是强制的啦，不是强制。你看，一强制的时候啊，就会哈、心里的性变态，要定乐跟欲乐矛盾的统一，对吗？那性变态，所以出家众那个犯行呢、不能一味的压制的啦，要用正见，所以还是正见为前导，要看到他哈、就好像前面说到，我们翻到上一页，就是如伪善的暴徒，是吧？糖衣的毒药，如刀头的蜜。我说这个是如理思维啊，尤其在修殿就要这样哦，或者啊，在家中啊，然后修殿又不想离开欲乐哦，那就出问题了。这些我们都要看得清楚了。所以在家中修要修禅定，也要结义啊，也要结淫欲不可。好，接下来就要说到离五盖啊。先说到五盖的内容，哪五盖呢？就是贪欲盖、嗔恚盖，然后昏沉睡眠盖、调举恶作盖，然后。一盖，为什么叫做盖呢？为什么叫做盖？因为这都是复常尽心善法而不得发生，复常尽心善法而不得发生尽心善法，所以叫做盖。所以对于修习定慧的障碍极大，所以叫做盖。 那接下来就要说到五盖的由来了。五盖的由来，贪欲盖，它是由于什么而有贪欲这个盖呢？是从五欲的进妙相而来的。嗔恚盖呢？嗔恚是什么而来？由可憎尽而来，讨厌的境界而来。而那个贪欲欲贪盖呢，是从五欲的尽妙相，就是五欲的尽妙相，就不是可憎恨的啦，是很喜爱的嘛，可以喜爱的。昏沉，接下来昏沉睡眠盖，昏沉是什么？心情昧劣下沉，这个与睡眠哦临近，它是从哪里来？从暗昧相而来的了。暗昧相，就是心情昧劣下沉。你看哦，暗昧相，你看我们想睡觉都是很暗昧的，是吧？不光明的。而调举跟昏沉刚好相反，怎样相反呢？调举是心性的向上飞扬，那个昏沉是怎样？心情昧劣下沉。调举是心性的向上飞扬。这恶作呢是追悔，恶作，这个是恶作，恶作，恶啊，厌恶啊，就是追悔了，厌恶，厌恶我们之前所做的就是追悔。这是从想到亲属国土不死及追忆起过去的事情，或乱想三世而引起的了。疑是从三世而起的了。怎样叫从三世而起呢？就不能够正思维三世的诸行流转，就会着我所，这样就会讲推论过去世的我是怎样怎样的这一类的疑惑啊，过去世我到底是怎样怎样啊，包括未来世会怎样怎样怎样，或现在世会怎样怎样，这些就是从三世而起的了。至于五盖的对治，就要从不尽想来对治什么欲贪，修慈悲想来对治什么嗔恚，修缘起想来对治痴，修光明想来对治昏沉睡眠。光明想导致特别观五里面呢、啊，就是。观无说到法义的观察了。当然我们一般修光明想可以修光明嘛，就取光明相了，也可以了，但是更好的是法义的观察来对治昏沉睡眠，然后对治调举恶作，就是止息想，止息想来对治调举恶作。这五盖能够除浅的那个定也就要成就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就离五欲五盖，五欲的内容，五盖的内容，还有它是由什么而起的，还有如何去做对治的。希望我们把它理解透彻了，理解透彻来之后，我们要依教奉行，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就比较有它的可能性了，而且一次一次的去熏习，不要急着一次就要做好来，不要急着一次就要做好来，好像婴儿在学走路，他不会急着一次就要会走，一次一次的学习就会一次一次的进步。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向。